大家好，我们都知道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呢，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分为轴心国和同盟国两大阵营呢，进行殊死的搏斗。同盟国的中苏美英之间虽然地理相距遥远，彼此矛盾重重，但是好歹呢一直在进行技术情报和物资的交换。比如美国援助给其他几个同盟国源源不断的军火，而且这几个同盟国呢也已经进行诺曼底登陆这种联合作战。除了物资优势，同盟国这些起码愿意合作的底线也是战争胜利的重要资源。但是轴心国这边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德意日这三国呢看着都很有精神，要从英美统治的旧世界中通过战争塑造世界新秩序，理应精诚团结，合作无间，直到最后胜利才对。但是现实却不是这样，整个战争期间三个国家的交流几乎就是零，硬说有什么物资和情报交换，竟然主要靠潜艇来完成。而整个战争期间完成潜艇交流壮举的次数也就是个位数。那么这一切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呢？咱今儿就聊聊这个。二战开始之前，德意日三国轴心已经初见雏形。表面上看呢，由于地理缘故，欧洲的德国、意大利和亚洲的日本相隔甚远，无法互通有无。但由于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存在，41年夏天之前，日本还是通过这条路线跟德意两国完成情报和人员的交换。其中呢，最典型的案例就是1941年春天，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沿着这条铁路进行了欧洲之行，在返程途中呢，还在莫斯科停留，跟斯大林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德国入侵苏联之后，这条路呢，事实上就被截断了，德意两国和日本的沟通就变得困难重重。一开始，轴心国想用超远航啊这样的飞机完成壮举。1942年，一架当时续航力数一数二的意大利轰炸机从罗马抵达德军控制下的克里米亚半岛，在这儿呢，加满油之后起飞，穿越苏联的防空炮和战斗机的拦截，经过漫长的飞行之后，降落在日军控制下的包头机场，又飞到东京。7月份，这架飞机呢，沿着来时的航线又安然无恙地飞了回去，从理论上证明飞机航路的可能性。但这样的成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而且爱面子的日本人也不愿让意大利人抢了风头，所以这种飞机航路只进行了一次就无疾而终。既然无法靠飞机实现三国轴心的物理连接，那就得想点别的辙，陆地空中都没办法了，唯一的出路呢在于海上。一开始啊，三国打算用水面舰只，想办法用伪装突破英国的封锁。日本人管这种向纳粹的输送叫柳输送，而纳粹德国向日本的技术输送呢叫反柳输送。1942年，日本方面呢，总共有12艘船舶抵达纳粹占领的法国，为纳粹德国运来了6万吨物资，大部分呢都是德国急需的橡胶之类的热带产的工业原料。但是随后呢，英国海军加强了印度洋方向的警戒，轴心国小伙伴的苦日子就来了。此时德国的水面舰艇可以忽略不计，意大利呢冲不出地中海，而日本这边联合舰队跟美英鬼畜的对抗已经非常吃力，想要有余力完成运输护航几乎不可能。这么一来，仅有的选择就剩下了潜艇。1942年的4月，日本的130号潜艇携带大量的云母和虫胶，以及呢被日本海军视为大杀器的氧气鱼雷图纸和一架水上飞机，从日本的武冈出发，前往被德国占领的法国潜艇基地。一路上130先在东印度洋执行破礁和这猎杀的行动，然后呢绕过好望角，穿越大西洋，最终呢于8月底抵达了洛里昂港。这是战争期间到达德国占领区的第一艘日本潜艇，德国方面空前重视，德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和潜艇司令邓尼茨亲自迎接。130带来的水上飞机也在法国腾空而起，德国媒体欢欣鼓舞，声称日本海军航空队和德国军队在法国并肩作战。日本军官和水兵在法国逗留了将近一个月，巴黎也逛了，洋妞也看了，洋酒也喝了，看来这德战法国是大大的好。但是呢，没办法，总得把德意志的最新黑科技带回日本，所以呢130按计划启程回航，随潜艇搭载了防空雷达的图纸、德国造光学仪器和恩尼格玛密码机，以及大量的黄金和工业钻石。这艘潜艇呢，在新加坡卸下了一部分图纸之后，继续向日本开进，但是刚出港就触雷沉没，这算是功亏一篑，赔了本儿。不过呢，水面舰只大概率也没辙，横竖呢就是潜艇了，所以这柳输送和反柳输送还得搞下去。1943年的6月，日本海军的18号潜艇满载热带工业原料和日本海军的科研成果的图纸从武港起航，这航向德占法国，将近三个月的航行抵达了圣洛里昂港口，装载了德国的光学设备和技术装备图纸回航，最终呢在10月份到达了日本，这也让它成为整个战争期间唯一一艘走完了往返全程的日本潜艇。 当时的这个盟军呢，早就破译了德国的恩尼格玛密码机，对于日本潜艇何时航向德国、何时准备返航都了解得非常清楚，经常是一逮一个准儿。而当日本潜艇好不容易回航到新加坡，眼瞅呢就已经到了家门口了，但是考虑到此地经常出没英美潜艇，就内南洋也毫无安全可言。前面提到的130潜艇就沉没在这儿。1944年，日本海军的王牌艇长木离英一中佐指挥的129号潜艇进行柳输送，大部分航程一切顺利。当他的潜艇搭载着德国最新航空发动机、食物和喷气战斗机、火箭截击机的图纸回航时，也是刚离开新加坡，就被美国潜艇盯上。木离英一和129一起沉入大海，幸亏这个潜艇在新加坡停靠时卸下了战斗机图纸，这才不算白忙活一场。日后，日本陆海军技术人员按照这些图纸鼓捣出了日本国产的喷气式战斗机"菊花"，以及呢火箭截击机"秋水"。只不过这些飞机上天的时候啊，日本已经快要无条件投降了，对战局毫无影响。当然了，这是后话。眼看损失率这么高，德国、日本在想别的辙，比如德国潜艇携带人员物资执行大西洋的航程，日本潜艇呢会在一个事先约好的地方等，两艘潜艇汇合之后交换人员物资。这么做的缺点也很明显，茫茫大海想要执行重型装备的交接显然不可能，也对搭乘人员非常危险。而且战争到了这个时候，德日潜艇的活动规律对盟军而言几乎没什么秘密，所以这样汇合点呢也很容易遭到监视攻击。但这样也比一艘潜艇全程冒险要强得多。所以1943年初，德国护送所谓的自由印度领导人钱德拉鲍斯抵达印度洋马达加斯加海域，在那儿呢遇到接应的日本潜艇，随后呢换乘并安全抵达东京。这样的接力运输也是两国潜艇在日益强大的反潜力量之下求生存的真实写照。除此之外，德国也派了几艘潜艇单程航向日本，但是呢也只有一艘安全到达并且被日本海军接收。到了1945年的3月，纳粹德国眼瞅就要完蛋，最后一艘航向日本的潜艇 U-234 号出航了，携带了500多公斤的氧化铀，一架可以完整组装好的梅塞施密特262喷气式战斗机，以及新型电动鱼雷设计图纸。很显然，元首明白自己蹦跶不下去了，希望东方的盟友继承自己的遗志，用纳粹黑科技继续跟英美死磕。但是呢，事与愿违，当这艘潜艇还在路上的时候，就接到了德国投降的电报。德国潜艇指挥官决定浮上水面向盟军投降，随艇的日本军官呢选择了自杀，这艘潜艇永远没能到达日本。但是他的末日经历成了不少后世电影和漫画二次创作的原型。总的看来啊，在战争后期的大背景之下，德日这样的潜艇交流杯水车薪，于事无补，反而搭上了许多性命。管理学上有一个大忌，就是用身体的勤奋掩盖头脑和战略的失误。轴心国辛辛苦苦用潜艇交换物资人员的故事也是这个道理的注脚。在当时条件下，一心挑动战争建立世界新秩序，这样的战略本身就是痴人说梦。而德国和日本的海军官兵也只能用自己的生命为这样可怕的迷梦去殉葬。好了，关于二战期间德国和日本潜艇交流的故事，咱今儿呢就聊这么多，谢谢大家。